新闻加热器预热完毕，可正常使用。
潮流分析仪正在筛选可用素材。
IT 离心机已将样品分离，结果分析中。
知识对撞机过载冷却中，即将进行下一次充能。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实验。
新闻实验室。
资讯背后有内涵，新闻里边找知识，欢迎大家来到有可能是最长知识的广播新闻节目新闻实验室。各位好，我是旭东。今天的新闻实验室马上就要开工了，在这之前呢，咱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和天象。天象方面，今天晚上的月相是亏凸月阶段，在明天上午的8点，水星和土星啊聚角呢是1.3度。明天下午的5点30分，蜂巢星团和月，蜂巢星团呢届时位于月球以北2.5度。当然，蜂巢星团比较的暗啊，建议是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之后再来看一下天气。上海中心气象台在今天傍晚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晴到多云，到明天呢有轻度霾。偏南风，明天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5度，而郊区则是0度到2度，在局部地区会有薄冰。今天最高温度10.6度，最低温度3.6度。今天话题呢，我们会关注持续活跃的印尼阿贡火山。那么从11月21号以来，阿贡火山是持续喷发，目前呢仍然是处在最高警戒级别。监测人员预计，小规模的岩浆喷发还将持续大约1个多月的时间。是否会有大规模的爆发呢？目前还无法确定。其实呢，火山喷发的影响是不仅仅局限于当地的，一次强烈的火山爆发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全球的气候。究竟火山的喷发对于天气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小尺度和大尺度分别会是怎样？一处火山的爆发又会不会牵扯到全球的生态环境呢？我们不如从历史上来看一看。今天晚上呢，我也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气象专家带来解读。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阿基米德关注新闻实验室社区，就可以边听节目边与我们互动了。接下来首先进入 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一起来关注科技热点。江阳红10科学考察船今天是载着科考队员从浙江舟山起航，拉开中国大洋49航次科考序幕。在为期250天、航程超过25000海里的本次科考当中，科考队员呢将会在印度洋的相关海域执行10项调查任务。本航次中，潜龙装备的应用是一大亮点。据了解，潜龙2号作为4500米级深海资源无人无缆潜水器，是采用了全新非回转体立扁鱼型设计，在自主航行时基于潜式声纳进行壁碰控制，可以同时进行高精度近海底精细地形、高精度近地磁力和水体异常探测。此外呢，水下滑翔机也将登场。作为新型的水下机器人，水下滑翔机是具有能源消耗小、续航力大的特点。虽然其航行速度较慢，但是能够满足长时间大范围海洋探索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新型水下装备正在或是将要投入到深海科学考察当中。其中啊，深海勇士号4500米级载人潜水器日前是通过了验收，将在2018年的深海科研当中投入使用。按照计划呢，我国将在2020年完成1000米级载人潜水器研制。业内专家认为，从7000米深度到4500米深度，再到全海深，深海勇士号是我国载人潜水器研制事业先深蹲再有力起跳的关键一步。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集成工程设计研究项目启动会昨天在合肥举行， 宣布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也就是 CFETR 正式开始工程设计，并且推出中国聚变研究分三步走，最终解决人类终极能源问题的发展路线图。聚变能源由于资源丰富和接近无污染，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彻底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出路之一。我国于2006年是正式加入到了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 ITER 计划，成为了承担 ITER 采购包七方中目前进度最快、质量最优的国家，并且通过了一系列聚变装置的建设、实验和国际合作，积累了研究、管理与技术经验，为启动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奠定了基础。由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第一艘通过英国劳氏传习社和中国传习社认证的智能船舶昨天在上海交付使用，标志着我国智能船舶的建造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根据介绍，这艘船拥有一颗智慧的大脑，也就是它的智能航行系统可以获取船舶自身以及海洋洋流等方面的信息和数据，可以提供省时、省油、舒适和低综合成本等航线。此外呢，智能运行与维护系统还能够实时评估船舶设备的健康状况，提前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等问题。我们继续来关注 IT 产业界的热点。智应中国2017百度教育年度盛典昨天在北京召开，百度总裁张亚勤在发言当中表示，依托百度云，百度教育呢将不断地把百度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最前沿技术能力向教育行业进行输出，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实践的深度融合。未来呢，百度教育希望能够向全行业开放百度 AI 加教育的成果，共同打造一个开放的教育生态智能平台，真正推动社会范围内教育智能化升级。百度教育事业部总经理张高提到，目前的百度教育月度活跃用户是达到了5.4亿，主要用户构成来自于百度文库以及百度阅读。福特汽车昨天宣布，在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战略计划到2025年底在华推出50款新车，其中15款为纯电动车。福特还在会上宣布了一系列与电动车有关的计划，包括2019年在华生产福特首款纯电动 SUV， 2020年在华生产电力驱动系统。在昨天举行的第二届高通骁龙技术峰会上，高通联合微软、华硕、惠普推出了一系列搭载骁龙835平台的笔记本，并且打出全互联 PC 这张王牌，要把手机终端的优势延伸到 PC， 以解决以往 PC 续航、便捷和连接的痛点。与此同时呢，高通还发布了骁龙845移动平台，相比上一代，骁龙845在拍照、VR、AR 沉浸式体验、AI 安全、连接和续航六大方面做了提升。小米创始人雷军呢也是现身做了演讲，并且透露了下一代小米旗舰将会采用骁龙845。三星在今天宣布已经开始批量生产业内首款512GB 的嵌入式通用闪存，以用于下一代的移动设备。根据介绍，三星 512GB 闪存采用了三个三星最新的64层512000兆 VNAND 的芯片和一个控制器芯片。韩国的最高金融监管机构昨天说，将使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技术武装反洗钱调查系统，更有效地打击新型洗钱方式。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副主席金永范表示，不远的将来，金融机构和金融技术公司将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识别可疑的洗钱交易。他说，区块链技术将会让客户尽职调查变得更加高效。 日本连锁便利店罗森公司近日宣布，将试验性采用被称为无人收银的系统。借助这一系统，用户可以使用智能手机自行结账。明年春季，罗森将在东京部分门店的深夜时段启用这一系统。鉴于便利店行业严重人手不足，罗森呢将利用无人收银系统来节省门店劳力。从午夜零时到凌晨五时的时间段内，顾客启动智能手机应用进店，自行读取商品的条形码，通过日本版微信，也就是 LINE 等应用结账之后呢，手机屏幕上会显示出电子收据。推进无人收银服务之后，店员在深夜时间呢，将主要从事搬运商品及清扫等工作。视线转向新技术领域，对于任何的宇航员来说，要在太空进行行走任务，尤其是遇到搁浅，那都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儿。现在呢，美国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一种带我回家按钮，只要启动它，宇航服就将自动的把宇航员带回安全的目的地。研制这个按钮呢，是需要攻克两大难关。首先是导航系统，必须在没有全球定位系统信号的太空环境当中精准的定位；其次呢，则是导引系统，需要根据时间、耗氧量、安全性等需求计算出最佳的回归路径，尽快把宇航员送回安全地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这项研究提供了资金支持。那根据德雷珀公司申请的专利，带我回家按钮也能够与全球定位系统、视觉辅助导航等结合使用，应用在其他不同的环境，比如帮助消防员在充满烟雾的房间里，或者是在深水里迷失方向的潜水员找出最佳的逃生路径。